好，阿弥陀佛，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五十页，对不对？请看十住毗婆沙论，讲义是第五十页，请看中间的经文：复次，实行菩萨发如是心，假定我于阿鼻地狱一劫受苦，然后得出。这一段还没有讲，对吗？对哈。上一次是讲说发心在人间呢，很多人只是自利多，很少利他。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应该不要有不畏心。下面一段他经文讲，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特别引了一段，他说菩萨实行菩萨，就说真正实实在在修六度妄恨的菩萨，他有一个名称叫实行菩萨。真正实实在在行六度万恨的菩萨发如是心的时候，假使令我于在阿鼻地狱经过一劫这么受苦，然后得出，那我也要让一个人升起一切善念。上次说过，释迦牟尼佛他很了不起，连在地狱里面呢，当火车王啊，这个菩萨的时候呢，他能都会升起帮助众生的心。那一般人呢，受了很多的很多的苦啊，反而会退道心的。所以菩萨道里面呢，苦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外面，而是来自于你过去的杂染的恶业。你没有学佛之前，不管你是有意跟无意，你这个所起的恶念或造的恶业，当你勇猛精进的时候，这里业力是会现前的。但是因为你有法的功德力跟修持的功德力，所以可以超越这个苦。所以当苦来的时候，真正用心的佛弟子应该转苦的境界为修行的道业。比如说人家骂你，你假如没有学佛之前，可能你就生嗔心，以牙还牙，最后报复别人，那当然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你今天学了佛，你既然面对了苦的时候，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想，哎呀，因为人家骂我，刚好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时间到了，所以你转的不是转外面的境界，而是转你的内心。简单的讲，你的动机、态度跟方法会是不一样的。你处理的呢，不会像以前这样情绪化。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所谓的借着苦啊，而成为你修道的资粮。所以四圣地里面第一个呢，讲苦地。世间人苦呢，像是苦上加苦，然后继续抱怨再造恶业。可是作为一个善用心的佛弟子，碰到苦的时候，想要讲这是成就我的资粮。假如你没有遇到苦的话，你或许就不会想觉悟或是出离，或更不会想去精进修行。所以菩萨会发愿生生世世呢，遇到苦的时候，他的愿心更广大无边。下面举了一个例子，能令一个人升起一切善念，汲取像上面所讲的菩萨的如是无量的善心，甚至教化他、感化他，让他发三乘的这个菩提心。这里的三乘菩提心是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佛菩提。当然佛菩提的先决的因地条件一定是菩萨道。好，所以那你教化一个人，让他升起出离心，然后他愿意精进的修行，成为阿罗汉者圣人，那是很了不起的。假如他精进的观十二因缘，就会当辟支佛，辟支佛也是圣者。假如你教化一个人，让他除了升起出离心之外，还要升起大悲心跟菩提心，愿意行菩萨道，那你教化一个人的功德啊，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您会看到无量劫以后，就决定呢，而且保证会有一个人他将来会成佛。那成佛的功德呢，是呢像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样。所以他下面讲，如是教化恒河沙数这样子无量无边的众生，有声闻尘像恒河沙数一样。 佛陀讲经的时候常常是用恒河做比喻，因为恒河在印度教里面，上次我们介绍过马拉纳西的幻灯片给大家看，在印度教里面他认为是圣河，也就是说你一生在恒河里面洗过一次澡，或是沐浴过斋戒过一次，你将来死了以后就会升回梵天，见到西瓦神。那佛陀呢，在恒河两岸广度众生，面对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以及佛教徒的时候，当他在譬喻数量无量无边的时候，常常是用恒河沙数做比喻，因为恒河沙呢是像啊细的像面粉一般。那假如你教化恒河沙数的众生正辟之佛声闻成果的话，声闻成果那当然功德很大。再来你教化恒河沙数的众生证入变成辟之佛果，那功德力更大。假如你能够教化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众生发大乘的心，然后呢愿一切的众生跟自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功德就更大，但重点是要你要不退道心。所以在菩萨道里面要进进退退的人很多。那当然在较量功德经里面有说，若教无量无边的恒河沙众生正声闻成果，不如教一个人正辟之佛果。进一步佛又说，教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正辟之佛果，不如教一个众生发心做菩萨，然后呢行菩萨道，最后证入成佛果。所以在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声闻成、辟之佛成跟菩萨成啊，这啊功德还是有差别的。有些善知识在北传佛教里，不论在家出家，有些他讲经说法先从五戒十善开始，教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当然这很难得，他还是教五戒十善，可是他比不上一个法师教一个众生发菩提心而行菩萨道证入佛果。所以在所有里面最殊胜的是你怎么教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且生生世世不要退转，所以这是他最大最大的功德。当然在圣义地里面说，这声闻成、辟之佛成跟菩萨成，若以法华经这个的教义来说，这个声闻、辟之佛跟菩萨都还是方便说。所以在法华经化成譬喻品里面说，事实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只有一佛成啊，成佛是他最后的目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心性不同、心量不同、福德资粮不同，所以他才会讲广开三乘教法，但他的目的是讲一乘佛法。接下来他就说，龙树菩萨说，引了这个经论，我生生世世发心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都不退转，那我今天思维我自己作为一个佛弟子修习无量无边的功德，身口意远离三恶道之门，菩萨如是思维应该是不会恐怖有恶道的痛苦的。那反过来说，假如你还会有恐怖自己会堕三恶道的痛苦，那代表你的恶业没有忏除，那更应该精进。第二个，也可能是你的福德资粮不够，你总觉得呢你可能呢善根福德因缘不够，还不能够往生极乐净土，那你也应该发广大的愿心，透过发愿跟回向啊，积聚更大的福德资粮。那假如你没有办法忏除业障，也没办法福德因缘，或是你身心体力有限，这个做广大的资粮，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勇猛精进。古来不管是像上次讲的《金刚经》破空论，你受持一部经，受持《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或受持一个法门，你个进行受的受持，所谓的普贤行愿品讲的所谓如说修行供养，你精进的用功修持，这是最大的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你精进的修持能够忏除一切的业力，你精进的修持可以蒙所有大乘经论佛所讲的无量功德， 会积聚最快速的资粮。最重要，你精进修持是可以转化你的内心，而不会受外面所有的一切境界而影响。这样子的话，轮回得到解脱是从你的内心当中烦恼得到解脱的。到这里是一段。下面经文说，复次如一个叫做教唤地狱经里面说，菩萨曾经回答魔，这两首偈颂，十六颂跟十七颂，请看经文。我已不施故堕在教唤狱，我所受我施者皆生于天上。十七，若尔由上应，常行于布施，众生在天上，我受教唤苦。这个意思是说，佛回答魔啊，这里的魔是指欲界天魔。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常常会讲到魔会障碍来佛菩萨。大家若出去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会非常鼓励啊，商业经社也有跟各位也有流通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的这个重新排版的，从方广出版社出版的。一般人都喜欢读金刚经，当然非常好，我非常赞叹。不过假如你读金刚经，我还觉得立根的人或许你可以开悟。不过像我这样子或是一般呢根性不是很好的人，我应该鼓励你进一步应该读般若经。为什么呢？因为在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到两个主题，第一个降魔他没有讲，第二个不退转他也没有讲。那不退转讲的最详细的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十地经论。降魔的话呢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在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常常也会说的一个例子，魔也可以变成比丘像，魔也可以变成佛来障碍修行的人。那这样有一个问题了，那有时我们定中里面看到的佛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以简单哈归纳几个原因。第一个，你的知见要很正确，你就不会着魔。假如你的知见不正确的话，你的动机是动不动想要灵异啊，我有神通啊或感应的话，那魔就会顺你的这个所求而满你的愿望，那这样子就很容易着魔。所以第一个，有所求会很容易着魔。第二个，你没有正见去分别也很容易去着魔。第三个，你的愿心不够坚固也会着魔。像很多的本身经的故事或是魔在障碍菩萨的时候，他都会试验他，你的愿心是不是真的。假如你的愿心是真的话，那魔是不能障碍你，他反而会赞叹你。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他常会说，当魔王呢来障碍他的时候，他会说，释迦牟尼佛你发的心是假的。然后魔说，我绝对没有后悔的心，对不对？譬如说魔有时候会来变成呢妖魔鬼怪啊，或是呢这个所谓的视差魔那女啊，故意来障碍释迦牟尼佛。魔呢他就真正布佛啊，释迦牟尼佛就真正布施给他了，对不对？那可是呢魔做不到，那他就说，你真正吗？你真的没有后悔的心吗？他说，从我开始知道你的需求而我发心布施我的身体，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假如我讲的话的话呢是真的话，山河大地会六变震动，我刚才切出来的身体呢立刻会复原。当释迦牟尼佛一发愿完了以后，真的呢山河大地就六变震动，魔王就吓到了，因为魔王没有这样的功德力。然后呢还有就是呢，他讲的愿是真的，所以他的身体可以立刻恢复为清净跟完好如初，所以魔呢就跑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个条件是说，你的愿心啊是要坚固不动。假如你延迟戒律，你就应该宁可舍了生命而绝对不破戒，那你就愿心坚固。你假如在菩提道上呢勇猛精进，因为人家讲你一点点或一些是非，那你就会退道心的话，其实呢那魔会想着，哎呀你这个啊你出不了三界六道轮回的。所以愿心坚固是降魔的一个原因。 第四个条件就是你应该判断你定中所见到的佛或菩萨是真跟假，那要依照善知识的开示或经论的开示。第五个原因是应该要通达空性，也就是说当你面对魔镜来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真跟假，这个你要有正法的基础。还有降伏通达空性是很重要，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西藏的上师跟仁波切，还有大乘很多修行的人，我会说你在定中，比如你信一个本尊，你念六字大明咒，对不对？佛菩萨有他的加持力，我就引般若经啊，对，佛菩萨魔也会变成比丘像啊，也会变成佛啊，那你怎么判断呢？当然不同的上师会给我不同的开示，有一位很好的上师是达赖喇嘛的老师，叫假杰康楚仁波切。各位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他是一个在家瑜伽士，可是他修持非常非常的好，他定中呢见过香巴拉国王，而且他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上师，他是达赖喇嘛的老师，那他也来过台湾传法过啊，这是他的家。那中间的这位上师是假杰康楚仁波切，他给我很多很好的开示啊。他就说，第一，假如你有虔诚的信心而观想的话，若是魔的话，因为你的信心，因为你自己也有佛性，所以你要相信，你虔诚的观想而且祈祷上师的话，若是真正的是佛，他会放光继续加持你。若是魔的话，一刹那之间因为你的信心跟传承加持力它就消失了。第二个，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在大乘里面也有人念阿弥陀佛，定中也有见到是真的，有些是假的，那我跟他说，就我所知道，有些认为佛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是空性的，假如我们看到的佛菩萨是有影子的话，他说是虚妄的，那他说是对吗？他说对，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有人会说，那假如他放的光很刺眼，那就是魔，那也不见得，因为佛跟菩萨都会放光，所以不能以光芒作为唯一判断的标准。假如你现在定中见到你的佛跟菩萨应该要有一些判断的话，你眼睛可以睁开，假如他真的是有佛菩萨的话，他应该是没有影子的。举一个例子，你看我手举起来，我有实体嘛，所以一定有身体的影子，可是佛菩萨是缘起性空的，应该是没有实体的，像彩虹一般，像透明一般，所以藏传佛教叫你观想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观想成为有物质的东西，要观想为彩虹一般，就是你观想的时候必须跟缘起性空相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就算你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当然千手观音也有他的大悲心功德力，也有99亿克恒河沙劫的功德力发愿护持大悲神咒，可是我反问你，一贯道也念大悲咒啊，那你怎么判断一贯道所见的观世音菩萨跟佛菩萨，我们佛教徒所见到的观世音菩萨哪个是真跟假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跟学问。第三个，他的开示说你必须要有上师的口诀，在西藏里面呢，口诀是不公开的，就是他必须告诉你，在你看到佛菩萨，接下来你要怎么操作，你怎么观想。假如你真的是跟佛菩萨的话，你可以跟他融成一体，你就是佛，佛就是你，那这个就是真的。若不是的话，那就是假的。那下面一个，我又问他，假如有些人他的因缘没办法遇到这样子的殊胜的善知识，又没办法通达经论，又没办法判断，那怎么办？他说有一招绝对有用。然后我说什么一招，请你说一说，慈悲的开示。他说汉地人不是到处都念般若心经吗？你必须很相信吉掌念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波迪斯巴哈，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不管是念中文或梵文，然后你就击掌念三声，因为般若经的咒语，三世诸佛的般若功德力，若是魔的话，一刹那就消失了。所以这些东西要去读般若经啊，你才能够判断。所以这些实修的经验是必须你要透过有正知正见的上师，然后透过于你对于善知识的信愿心， 透过于你对经论的通达，或许各位莲友你会觉得你现在不会碰到，可是将来是有一天在菩提道上是会碰到的。那总而言之，第一个坚固的信心，第二个就是指法的功德力，包含传承的加持力，第三个发坚固的愿心，第四作意的观想，第五个还有你依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是可以降魔的。所以般若经其实在中国是非常重要，中国人非常有福报，所以我应该公开赞叹，也弘扬，也鼓励大家应该多念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并不要生分别心说那念金刚经没有功德力，我不是这么说，我只是说金刚经里面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啊，他因为没有讲降魔跟不退转，你是比较不容易判断的。所以好，已经往生的妙净老和尚一生就弘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特别赞叹鸠摩罗什大师啊，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大师也有10卷的小品般若经啊，坊间流通的比较少，也没有折叠本。那我知道方广出版社有出过单行本，全佛也有出过，那也可以受持。那假如你发大愿心要念600卷大般若经的话，那更赞叹，一切诸佛菩萨跟般若会上的佛菩萨一定会护持你。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的功德力会保护你，让你不容易着魔。怎么样说保护你呢？假如你遇到别人是似是而非的时候，你的呢心里会警觉，你会觉得他讲的不太对，就是你自信的佛性会因为般若的功德力常常现前。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叫你念般若经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告诉你你连啊魔啊现前啊魔也毕竟了不可得，你才能够真正降魔。那菩萨啊，所以各位详细的话可以去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示品或阿毗跋致品，这两品有详细介绍。更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大智度论的这两品的详细注解，龙树菩萨也有详细的解说。好，看回现在的讲义50页，这里讲菩萨要回答魔的时候他是坚固不动的。为什么？第一，菩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也知道这个魔跟他是什么关系。第二，菩萨有生生世世戒定慧的功德力，还有菩萨呢也有他不退转的功德力。尤其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有说到，假如初发心的菩萨有时候还会退转，魔呢也有神通，菩萨也有神通，所以魔也看菩萨，菩萨也看他，那就比谁的神通大。那魔呢就会看你这个菩萨生生世世里你最放不下是什么，你会放不下钱，他就用钱诱惑你。这听起来有点像撒旦跟上帝在交换啊，不过不一样，因为呢佛法讲的跟呢外道讲的不一样，因为一切是无我的。那魔呢会顺着你习气，所以我上次说过，在修行里面有漂亮的魔会出现，有恐怖的魔会出现，你最讨厌的魔也都会出现，那他就是要诱惑你，让你的烦恼起心动念，然后呢你就会放弃你的戒体而退转菩萨道。这是初发心的菩萨会退转，可是到了若是八地不动地的菩萨的话，那菩萨的功德力他是怎么样都不退转的。还有一种菩萨不会退转，就是在过去佛的时候曾经为佛受记过。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燃灯佛为他受记以后，他呢就生生世世有降魔的功德力啊，降魔当然也有他因地的因。所以假如你为过去世佛受记过的话，这个因为受记的功德力也会让你能够降魔。所以八地不动地的菩萨是不会被魔诱惑的。那因为他的功德力，所以他也知道魔，所以一刹那之间他心深入缘起性功的教法，思维我生生世世为诸佛所摄受，所以魔就不见了。所以讲了这么多可以告诉各位，魔在末法时代是会障碍很多众生学佛的，因为他不希望你出轮回。 可是反过来讲，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想尽办法让魔不能得逞，所以结论是佛的力量绝对一定大过于魔，所以你常常要念佛、念法、念僧。其实就近义来讲，无佛亦无魔啊，魔是你的妄心所显现的，所以你降服了你的妄心，就降服了外面的魔境。所以看记诵，菩萨回答魔说，我以生生世世的布施波罗蜜缘故啊，那是不可能堕入在地狱里面的，因为我种这个善因，绝对是生在三善道，是遇到佛法生的。假如我带众生受苦或堕在地狱的话，那我希望我所布施以及我布施帮助的对象，当来都离苦得乐，能够升到天上。第二个，假如他们呢，若尔由上应该常行布施，他说，假如三世诸佛所讲的教法是真实的，纵使众生贪得无厌的，不管是清净心不清净心，都向我要希望我行布施波罗蜜，我都一定通达一切法空，没有我以及我布施的对象跟我布施的东西，那我绝对不会退转我布施波罗蜜的功德。纵使众生都通通升到天上去，我一个人在地狱里面受苦，我也值得。了解吗？这首偈颂的意思。那反过来讲，你想菩萨会不会堕地狱呢？不会的。上次说过，以地藏菩萨功德本愿经说，去地狱大概分为两类，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嘛。那菩萨布施波罗蜜是清净的因，当然他得到是清净果，所以他绝对不会堕地狱。那菩萨对魔这么一讲以后呢，法的功德力就把魔给吓跑了，那幻境就会消失。好，接下来再看龙树菩萨，他对这首两首偈颂，他有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菩萨在说法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力量能降魔呢？他说，请看讲义50页下面，菩萨如是等等无量无边生生世世六度万恨的种种因缘，能够呢关闭三恶道的门，以及堕落到三恶道的恐怖，他都能够去除，他没有大众的恐怖。为什么呢？因为他生生世世成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这三个是魔没有的。可以告诉各位，一般的魔都有大福报。假如以做善事来讲，举一个例子，菩萨给面包给众生，魔一样有神通力，他一样可以变面包的。给钱给众生，魔他也有福报啊。魔之所以成为魔，是他生生世世也帮助他有缘的人，他也做善事，但是他在做善事里面呢，第一个他邪见很重，所以会变魔；第二个贪嗔痴烦恼很强，不能断，心不清净，所以他会变成魔。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四种清净明慧里面说，若有众生修禅定而不断淫欲心，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是魔女啊，对不对？那各位想一想，为什么修一修会变成魔呢？因为第一个他有邪见。所以我常常比喻，并不是我要刻意攻击一贯道，我没那个意思，只是说一贯道的很多知见跟佛教徒是不对的，似是而非的。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好，昨天看了一本书，所谓的《佛说长寿陀罗尼经》，对不对？写的说佛陀跟文殊菩萨为现代妇女讲堕胎的问题，经文是佛说的，可是解释不是佛解释的。他说堕了一个胎呢，就等同于杀阿罗汉，错，胎儿不等于阿罗汉。我看了我很感触很深，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所以有一个妇女呢，她有隐私，她不愿意说，后来遇到了这本书就知道说她年轻的时候堕过很多胎，后来呢就去印这本书，然后就遇惯了一贯道，最后呢就所谓的得度了，然后呢她本来有子宫颈癌，后来她发心吃素，然后就修道，然后发愿要度20个人入仙道，结果呢过了2-3年以后去检查，医生竟然说你癌细胞都没有了， 他说这是呢佛菩萨济公佛帮他。其实这里面是似是而非的。第一，当然杀生是很不好，那要看很多状况哈。堕胎的问题我今天不在这里谈，因为我在其他经论会讲过。第一，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出佛身血，这是五无间地狱。当然杀人的罪业也很重，看着罪业的轻重大小是在你的动机。所以杀婴儿当然不好，可是杀婴儿不等于杀阿罗汉，因为婴儿不是阿罗汉。可是我看他解释的说，因为婴儿非常的清净，清净他不能够造恶业，所以他的功德力等同阿罗汉。胡说，这是邪见，他自己解释的。也就他用佛经解释，可是他解释是一贯道思想，所以这样邪见是会破坏别人的。虽然这本书也是善念，可是我觉得不应该广为流通。为什么呢？他告诉你最后呢，佛又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要说守你的一念真心。那他一念真心把事呢解为一贯道的所谓的一手玄关，胡扯，你要等了一贯道点传师你才能够修一手真心。不是，一手真心是说你的念头正念分明，正知正见，随时随地要提起正念，恶念竟然去忏除。所以佛法为什么会灭，就是似是而非的这样之见很多。那会灭的原因也是出家众以及在家弟子没有深入真正正统的佛教经论。那一般人都是有赎罪的心理，尤其是现代很多人布施，可是你要想你的布施动机是什么。有些人是为求消灾免难，有人是赎罪心理啊。我看过很多很多的文章，甚至也有批评慈济功德会说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要捐钱给慈济，因为赎罪心理。错，不能这样完全解释。从社会宗教，当然人做错了是没有错，错了以后你要知道忏悔，可是真正的布施不在你的钱多少，在你的愿心。你今天布施了，可是现代的人呢都认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办成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有时候很多寺庙的作风也都是很商业化，当然就会让人家讲话啊。可是佛教你布施波罗蜜不是这样。我在其他菩萨界曾经想过，佛是很有功德力，佛才不要你的钱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你能不能这样降魔，是第一个你的忏悔心，第二个你发愿我一生的苦能够带一切的众生苦，我将来成佛度广大的众生，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力可以转你的恶业。接下来不管你是做世出世间的所谓的布施所有的善法，你都具有菩提心的功德力，这样子才叫做菩萨道。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这个经文没打错，释迦牟尼佛讲的。为什么？因为你若没有清净的菩提心跟出离心，你只是求人天福报，福报越大的时候你脾气是越大的。所以你要知道佛法为什么苦口婆心要讲，你内心里要修戒定慧，要闻思修。当然有人就会说，哎呀，那这样不是很慢吗？当然了，你以为成佛那么容易吗？佛教不是素食主义者。假如佛教徒也跟世间一样包装，讲到呢今天打坐明天开悟后天成佛的话，佛法是会变质的。佛法它殊胜在你要经过无量无边劫生生世世永不退转的菩萨道，这个是魔没有的。所以为什么说常常鼓励大家普贤行愿品功德力很大，告诉你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这个是魔没有的。因为魔没有办法像你生生世世这样不疲不厌广度众生，又无所求，遇到障碍的时候呢你还会忏悔，这个都是魔做不到。假如魔也做得到，告诉各位魔也有佛性，他也会成佛的。那魔最不能够成佛的原因是他邪见，邪见是他的恶因。所以在十善业道里面，杀生是很容易犯，淫欲业是最难突破，但最重最重的是邪见业。一般我们讲贪嗔痴，其实痴不是很好的翻译，应该是讲邪见。邪见里面包含不信因果、愚痴心。 所以反过来讲，你要知道你凭什么降魔，凭你文思修的功德会，因为这是魔所没有的。下面，菩萨因为有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追求正法，生生世世思维清净的法义，修在身口意上里面净化，所以接下来他说又离诸各种辩论的各种过失或语言的过失，所以菩萨建立呢是语言端正的，所说的是清净的，所以他身业口业都是清净的，菩萨不会妄语两舌恶口跟绮语。可是魔跟外道常常都是交换条件的啊，你若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你要从你内心里净化身口意，所以菩萨所说是没有过失的。甚至菩萨遇到别人，他生生世世用想尽各种方法，用因缘，用譬喻，乃至于各种语言句子，不多不少为众生解答他的疑惑，所以无有疑惑。而且他讲的话是绝对呢，不是讲八卦没有意义的东西，而且他的心是很真诚，没有谄曲心的，所以这些的功德力是魔所没有的。接下来菩萨呢，他的心很正直，心很调柔，对于种种的所谓利益众生的这个六度万恒庄严的事呢，他都会尽力的去奉持。对于佛经，他会以清净的心去理解而且受持。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个义理跟次第啊，他也很了解。能显己事，就是能够在自己身口意上净化，在自己身上显现。作为一个清净的佛弟子，或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功德，他会在他的身口意上显现。最后，假如这个菩萨有辩才无碍的话，能够破除他们的邪魔外道的他是指佛教以外的外道论辩。